Hello， 各位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好，那第二个主题呢，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为什么我们会今年一直强调 Office 365其实是跟 EMS 是 Better Together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 Office 365主打的就是行动装置以及就是行动的办公室。那在行动办公室里面呢，一直强调的就是你行动化的同时，你要为之安做考量，你的同仁很方便的去工作，但是万一电脑掉了、手机掉了、东西泄露了怎么办？你有办法拿得回来吗？甚至是你有办法去做阻挡吗？去做进一步的动作。所以其实2015年呢，最佳跨平台行动管理解决方案呢，就是 EMS 加上 Office 365。那其实 EMS 加 Office 365呢，真的非常的强大。为什么？IT 可以去制定化它的 policy， 所谓的 policy 呢，就有点类似我们在 domain 里面的 GPO 原则。哎，你的应用程式使用者加入网域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派送应用程式下来。所以今天有一些新进的员工，甚至是一些高阶的员工，公司配发了他一台 iPad， 他一台 Android， 甚至是他一台新的 Windows 10的平板电脑。那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加入 domain， 他甚至他连怎么去装软体都不知道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他最基本的，他要可以做文件的编辑，他要可以收信吧，所以他怎么去做呢？他要做的唯一的步骤就是加入 EMS 的 control。他加入了之后呢，应用程式会自动安装在他电脑里面，就类似在 domain 里面一样，凭证 profile。也会自动安装在电脑里面，所以你今天公司的网路如果有加密，如果有做认证的话，凭证认证的话，一般没有加入网域的电脑，它是没有办法连线公司的网路。但是你透过 EMS 加入的这些装置，它不太算是加入网域，但是某种程度来说，它也是算是轻量化的网域的管理，所以它会自动把凭证一些设定档派送到你的装置里。所以很多高阶员工呢，他可能需要用 VPN 这个功能，但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设定 VPN。难不成你要他把装置寄回公司 ，IT 帮他设定完之后再寄回去给他，很复杂很麻烦。所以这时候透过行动装置管理，我今天在资讯展买到了一只手机，我马上登录我的账号，所有公司的资讯就会自动慢慢的安装在我手机里面，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。当我今天员工离职或换部门了，我只要把这只装置抹除。或是我把它退出，我跟公司的资料就会直接断绝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员工如果离职或换部门，还会把原本的资料带走，因为它会自动做抹除。那无缝接轨的使用者经验，其实你会发现哦，手机里面的这些 Office 的 APP， 它几乎跟你桌上型的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、OneNote 等等，它用起来的使用者经验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使用者你派送 APP 给他之后，他打开 Word， 就跟他在电脑上面是一模一样，他几乎可以省掉非常多的学习的时间去学习这个 APP 怎么用，而且他又是跨平台的。那 Office 365呢，是一个 account， 一个使用者账户可以授权五台装置，所以其实他在这五台装置里面呢，他都可以自由的去下载 Office 的 APP， 或者是去使用他 Office 的 APP。那 Office 365呢，其实他支援呢也是跨平台的装置 ，iOS、Android、Mac、Windows。Windows Phone 其实非常多的平台，那使用者随时可以去注销他的装置，把 Office 365启用在其他装置上面。那当他要启用 Office 365的授权的时候呢，他就会需要 EMS 的这个注册。当你要注册之后，你才可以取得公司的资源。所以完整的流程应该是，你要取得公司的资源，你要先注册你的装置。当你注册装置之后，你就可以自动的拿到公司里面的 大部分的资源。不像是在网域里面可以拿到所有的 ，OK。那 EMS 加 Office 365呢，可以为您达到最佳的行动生产力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 Office 365里面本身就有一点点的行动装置管理的功能，但是这一点点轻量化的功能呢，其实是不足以现在在市面上所在企业里面所使用的。所以这时候，其实我们会一直强调说。EMS 才是最终的装置管理的解决方案，而 Office 365是行动办公室的解决方案，两个加起来天衣无缝。那 在 Office 365底下呢，其实它能做到的只是一般简单的装置的设定，你装置要加密啊，需要密码，你装置多久没有用，它萤幕会锁定。那你装置如果今天员工离职或换部门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去抹除你的资料，这是 Office 365本身就做得到的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应用程式的管控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你公司的 email 信箱，你收到信之后，它限制你只能用 Word、Excel、PowerPoint 去开这些文件。O365 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管控，这个管控只有 EMS 做到。那再来，我今天加密了这个文件，我可以去设定范本。范本的意思就是，可能高阶长官他拥有所有的权限，不管他收到什么档案，他都拥有编辑、转寄、列印的权限。但是当今天一般的行政人员，他的权限就只有检视，他只能看，不能编辑、不能转寄、不能列印、不能复制，这些算是范本。那在 Office 365底下，它是没有办法去设定这些范本的。但是在 EMS 底下，你可以去客制化非常多的范本，可能否业务部门、否财务部门、否会计部门，不同的部门使用不同的范本，这边都是 EMS 可以所客制化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大概举个例子，我们来比较一下 O365 的装置管理跟 EMS 的装置管理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举的例子是拿 Azure AD 做比较。你可以看到在 Office 365底下呢，它的 Azure AD 功能是里面的物件最多是多少？50万个物件，所以你里面最多就50万个 user account。 可是你可能想说，我公司没这么大，但是万一你有非常多的组织，那每个组织里面可能都有非常多的一些，不管是邮件的账号啊，或是一些系统的账号，其实加一加也非常多。那其实50万个大部分的企业里面都够用，但是在 Azure AD Premium 所谓 EMS 底下的 Azure AD 呢，它是没有限制的，没有数量的限制。那我们比一个比较有感觉的好了， Single Sign Out， 大部分的公司都会使用 Single Sign Out， 方便使用者不用每次打开 APP 的时候都还要再敲密码，账号密码，它可以很快速打开 APP， 马上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应用程式。但是在 Office 365底下呢，你只能最多指定10个 APP 给 User， 当你要指定第11个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最多上限就10个。但是在 EMS 底下，你可以指定无数个 Single Sign-On 的 App。 那 Single Sign-On 的 App 的好处是，你这个 App 可以把它做成是 On-Premise 的 APP， 安装在电脑里面或安装在手机里面的。这个情境还可以用在我们网页的 Single Sign-On，因为我可能现在有一些人员的猜行系统，我透过 website 打开它，我需要 login， 但这时候它就会自动用 single sign-on 去把它带过。OK， 好，那下面呢有非常多 Office 365做不到的勾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叫做进阶式的安全报告 ，EMS 它会自动帮你产出安全式的报告。这些报告呢包含什么？多个地理位置登录，你知道其实台湾是一个跳板。这个跳板呢是供大陆的骇客去代理去攻击其他的网页，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账号被害，你的账号被大陆那边人去做登录，其实他马上在 Azure AD 里面，他就会有一个安全性的报告，会告诉你说你的账号现在正在被异地存取当中。那还有非常多的报告，包含你的档案的加密的状况、开启的状况，这些报告都是在 EMS 所提供的，但在 Office 365底下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可能要自己去客制化你的报告。O365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的。那再来呢？你可以看到的是多因素认证。那多因素认证呢，就像是在信用卡，我今天在网络上刷卡，或是我今天在网络上转账，我不是说敲进我的账号密码以及金额就可以了，它还要多一层验证，打电话到你的手机，或是传送简讯到你的手机，你必须 key in 验证码之后，我才可以完成这一笔交易。这也是 Office 365没有提供的，就在 EMS 底下提供。然后还有包含 SLA 保护，还有什么呢？你可以看一下 Company 的 Branding， 你要去客制化你的登录的页面。你在 Office 365底下登录页面永远都是我们微软自己的这个 Office 365的可能一些形象的图片，但是如果你透过了 EMS， 你还可以去客制化公司的入口，而不是像以前我们遇过一个客户，就是他想要，user 登录的页面是公司的页面，所以他在外面再做了一层网页， 这层网页 login 之后才 login 到 Office 365底下层层的关卡，但是现在不用，你有 EMS 你就可以客制化你的入口网页。那其实 Office 365才是行动化的最佳解决方案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也会带一些 demo 让各位去看。那再跟各位重申，在 EMS 底下呢，除了 Microsoft Intune、Azure AD Premium、Azure RMS， 还加入了一个新成员叫做 ATA， 进阶式威胁存取的分析跟侦测。那在这里所有的服务呢，我们都有提供免费的试用，各位可以使用这些全功能的免费试用去测试。那这些试用呢，大概是30天的时间。好，以上是今天的课程，谢谢大家。